个作用所创造出来，既然是四心所现的，于是所现的作用本身就是四性，说明这个道理就是圆成实。所以圆成实的理跟依他起的四相无二无别。可是虽说无二，圆成实永恒的常住真实不虚妄，可是依他起会有染净差别，对不对？所以你说它完全一样又不一样。圆成实毕竟显了平等真如，依他起却有染净差别，原相会出生，这个就是它的差别。讲它的差别的部分你能够通达，讲它无差别的部分你也能够明白，就是安立这个理论背后的密意。所以陈维圣人说，故佛密意言说，一切法皆无自性，非性全无。请把非性全无画下来。又说，既然讲一切法无自性这种密意言说，那么讲密意言说是为了说什么呢？显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法句非了义。密意言指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嘛。那么既然一切法无自性是密意说，那么既然一切法无自性是密意说，那就显现一切法 无自性从名言上所显了的意并非那个样子，它别有所指，它别有所指。那么所指为何呢？冒号，所谓后二性，后二性白板上所写的就是依他起跟圆成实。这后二性虽体非无，记住哦，他不讲真实，他讲非无，不是没有啊。可是这两个的不是没有又不是一样，因为依他起是因缘有，圆成实是真实有，两个有又不是同一种有，懂吗？依他起是因缘有的，圆成实是真实有的。真实有是由因缘有无自性的真实义所安立的，不是他别有一个什么自性，懂吗？有点麻烦齁，所以你要反反复复哦，于中哦，要很流利，而不要驻着在某一种言说相上。但是问题就在哪里，你不管说有跟说无，就会有一种笨蛋啊，称为愚夫。愚夫是指有迷子的人啊，就你心会有自信见的人。与彼，彼是指谁？彼是指依他起跟圆成实之二者。所以你把彼这个字圈起来，拉一条线到隔壁两行的依他起跟圆成实这上面，就会在依他起跟圆成实上面。虽然他的体非无，可是你活生生在依他起当中，当以为是能证的我，把圆成实当作所证的如，那么你还是妄执实有我法之性，对不对？不要以为你在修学圣道止观哦，你把圣道止观的能所知以为实有我法之性，仍然是偏离所知。所以要无掉的是重重假立止观方便道上的那个能所分别。在凡夫位的时候呢，那根本是把见相二分不了心的作用，把见分当以为是我，把相分当以为是一切的境界。开始修止观之后，知道它是能取跟所取的假立，那么能取跟所取的假立，他以为能取是三摩地心，所取是三摩地心所缘的境界，那事实上它是一心的分别相，一重一重维系，有那个作用，没有那个真实，一重一重的误入到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而把一法不立那个明觉性，你能够正观真如。一直到这里为止，安住这个中道实相。所以为了要除掉这个二即分别的执着，为了除掉这个执着，故佛世尊才与有夸胡及无夸胡，总说无性。好，我先不讲白板，先看陈文法师怎么解释。这段话是出自于陈维圣人这个622页论文二，是吧？论文二里面他说啊，即此前所说三性，利比后说三无性，未及相生胜于无性。这段文我今天把它写在白板上，这段文也就是底下白话陈文法师所解释的。那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这段话是意味什么呢？所说的密意这个词 是为了兑现此中所可能引发凡夫或者是外道，请再注明一下，二乘凡外二乘某些非了义的言说。凡夫呢，就直接把见相当以为是我法啊，把见相当以为是我法。二乘人呢，外道呢，就会指能取跟索取，索取非真，能取是我，就要把那个大犯我、神我的那个能分别的作用、那个觉性呢，当以为是犯，当以为是神，当以为是自己的真实自性，那是外道。而二乘人不了解这一切的生死跟涅槃，原来只是一心的分别，心的作用本来就会生出生死跟涅槃两种假象。所以你破了生死相，却着了涅槃相，还是不见真心。所以我这边才会要加，他是为了要去引发我们对于凡夫把见相只以为我法，外道把所观所取当以为是假，把能观能取当以为是真实，这样子的一种分别见。二乘人不了生死跟涅槃是一种分别，却破了生死却住于涅槃，种种非了义的言说，要把这种执着破掉。意即是说啊，后二行依他起的正智跟圆成时的如如，其体虽非无，我多加几句话哦，请把依他起旁边清净分的依他起就假说正智，真实的圆成时就说就是我们所证的如如，而这个正智跟真如其体非无，为什么？其体是有的，其体是有的，怎么有往后再说了。但是有些渔夫呢，却会在这里的恶性上生起了正义执，这恶性就是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又起了另外一重正义执，把这个圣智执以为实有啊，以为就是我这个能见的心有那个心在，把这所证的如当以为这个境界就是如。那么妄执于依他起性及原成实相，皆实有我法两种自性，而把这个执着所安立的自性执为实有，这种妄执自性其实还是应该给他一个正确的名称，都叫做片计所执心。所凡夫外道所执的恶取相非真实，二乘人所分别而不了分别心生的种种差别，也还是骗你所知。不要以为入了圣道所见就是真实了。为了要遣除这种妄执，故佛世尊给予有体夸胡及无体夸胡的三性之法，总说三无性，来遮止这种正义执。什么正义执？因为一切的圣道现观的安立，都为了了凡情，不为了得真实，真实只是去掉凡情之后那个所证的真实义，那不可言说、不可言虑、不可以名言称说的那个真实平等真如的实相，不用再花名言去叙述它是什么，等你到那里自己就作证了嘛，对不对？广告啊，维大利批那个广告的词，他跟黑人讲，你说半天这汽水不是汽水，秘鲁不是秘鲁，说那么多是要冲啊，喝就就好啊，它就是解渴的饮料吗？解渴是什么意思？需要我解释半天吗？你有口渴喝了就知道那个不渴的感觉就是那个它嘛，对不对？那个还不就是新的一种感受，所以真如也还是新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而已。你知道它毕竟无助，他不是就只是这样子，然后常人就不变异了，对不对？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正义执。所以安立一切言说，就是要破正义的自心见。你不要破了正义的自心见，又回到减损皆无所有的断灭空上面去了。所以佛只要破这个边界，边界为什么有？因为你的身见没有除，对不对？二乘人，人我已经不执了，法我五蕴自性有，这个之见还没有明白，还没有明白，所以他才有一个不被五蕴结业深深所系缚的涅槃可以住。 对不对？他要假立一个不系缚于五蕴的那个涅槃住处，那不就是一个这个意思吗？所以今天不只是要破凡外啊，更重要是破二乘的法执啊，要把你的法执仍然是一种我的维系相，法的维系相，要把我法的维系相的这个意思也让你看见明白，这还是一种我执跟法执，并不是你完全已经入了 偏空涅槃上去了。实则这三种无性呢，真正无的是遍地所执，而不是依他跟缘成。好，这样就算结论了。那底下呢，他又引申他说啊，论中所说的佛密一说，指的是佛的这个言说，并非只有表面上的意思，请把表面上的意思画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上看到无就是没有，那我就说没有什么。你没有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心中有一个有的观念？你有一个那个没有的那个东西的有的观念，所以才说没有嘛。你如果从来没有那个观念，没有，没有什么。这就是啊，禅和子之间的对谈，对不对？两个大德在那边参，两个大德在那边参，然后呢，张三就问李四说：“哎呀，你还有这个？”李四就还给他说：“哪一个的哪一个？”那他那个讲你还有这个的人就落败了，然后那个落败的人就不服气，就在他打坐的蒲团上写个佛字，他到那里不敢坐下了。你看吧，你还是有这个。啊，他们来说哪一个？就是把你今天的所见相有分别见嘛，对不对？你做的是蒲团，不是做的那个字的自信嘛？字的自信只是我心中的一种恭敬啊，对不对？所以这宇宙的维系处，禅家为什么用打击风的方式来让我们看见那个维系相的我执跟法执？而这个打击风其实是不了义的，为什么？有人了，有人不了，所以这种言说就是不了义。你要讲的话，佛绝对是很慈悲的，他一定讲话要让善根普被，一说就明白，不要产生误会，不要产生误会。这种仔细言说的人，中观见说：“哎，你讲的太多了吧？对不对？把世俗言说也都讲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呢？”这就是慈悲，这就是如来心。中道实相就是华严所说的四十五外法界，你何必在世外说理干什么？世外说理是于世不明白，才要不得不安立一个总相言说来谈理。理在哪里？理在言说里。所以理反而不真实，世事无碍这才是真实。所以到了华严经的时候，他说世事无碍才是真实义。对，所以我华严经虽然讲三界为心，可是心是什么？心就是这份明白而已，明白佛的明白，而知道他不可言说，又但又不是没有，那个心所住的中道实相。于是我才会说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的体是真如，众生的体是遍地所执，心的自信是依他起，所以心本身就是自信无生、毕竟无生的真实智慧，对不对？你只要把凡情去掉了，甚至自如如，不另外他得，不会等你二执去掉了以后，天上会受记掉下来一个真如，对不对？真如就是这一念心呢、啊。心的体不应当说是有漏，也不应当说是无漏，因为无漏只是观待于有漏非真实，假说无漏而已。无漏如果还是有个有法，无漏就是非真实的东西。所以比较起来啊，有些人把大乘起信论上面所说的真妄和合的心当以为是比较殊胜的解释方式，那是一个说的比较清楚的方法，可是仍然是不了义的说法。为什么？不是有真有妄还有和合，真妄和合三个都不可得。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是什么？唯识见。所以当今的台湾中国佛教却把唯识见破为不了义， 把宗教所谓的判为小始终顿圆的那个大乘最究竟的全教真如的起心论当以为是比较殊胜的解释方式，其实刚好有点颠倒。我的见解是这样子的啊，保持可以讨论的空间。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言说上的圣义地并不是表面上这个意思。如果你要说圣义，只能讲无，只能讲空，可是问题无跟空只是一个遮词，它没有无掉什么，它没有空掉什么，它所无掉的偏执值体相根本都毕竟无有。我要无掉一个无有的东西干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就给供。哎，我无掉一个根本体相 无有的东西，我无掉什么？因为无掉这个无有的东西根本不可说，那个不可说的就是如，很麻烦吧。可是佛法不是搞这个文字游戏，佛法要你次第悟入，不要在表象上我见就是真实。你言说再怎么说真实都还是言说，言说还是不了心声啊，个人各取其意，每个人都各做一解，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真实，这才是麻烦啊。于是翻过来说，而是在显现这个话的背后更有言外之意。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要你误入离言法性。那离言法性是什么？一切都是心意是假立的。所以既然是心意是假立的，那么所见就非真实。能见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一切的实相，此外无他。那么并未明言，所以呢才把一切法无自性这样的言论呢称为密意言说，这是一种叙述。再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又可知道这一切法无自性是为了要对治，以遮防，请把对治画起来，遮防画起来，是为了要对治以及遮防凡夫外道跟恶乘人对于佛所说的三性又起了另外一重妄执，所以才说三性的安立是显了，三性所显了的三无性是为了是显非了义。那么显是对显，请注意哦，不是别显啊，是对显，让你在这里知道这里没有东西，拿起来真的没有。比如说我拿一个东西啊，我这个笔记本的后面没有虚空，不然你看，对不对？拿起来以后有没有虚空？有，所见无色，说为虚空。所以虚空什么相？无色相，而不是有虚空相，懂吗？唯遮能表，不是言说可表，对不对？所以只有跟你讲，先说有，再说无，由有无来说中道。中道不是无，也不是有，这个是无，这个是有，无是看不见，有是看见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有一个你看见的东西，只是你没有看到不应该有的东西，所以才说是真实。我相信你们会挑拨下无了，哦，但是你们慢慢参吧，你每天就在跟自己在一切向上去参这个道理啊。佛法要讲最深意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搞清楚了，千经万论不用读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用读经之后还是守住这个朗月不下山，还是接下汉，对不对？等这个朗月下山时再来找我参一参。问题他根本没有升起，哪来的下山呢？你还去找下山你就完蛋了，当下不悟立刻就返回去，这是机锋之所在，你还回去等个三四天。大师，我的朗月已经下山了，等他上山之后再来找我，你还是参不完嘛，对不对？所以啊，为什么教下还是说中门啊不了义？为什么中门不说清楚嘛？悟就悟，不悟就不悟，还是不悟，对不对？打死了还是不悟？所以你为什么会慈悲一下？妙老经常说啊，禅宗的公案，经上的道理就解释明白了，你还去参公案什么？可是为什么要参？就是你要真的走过禅宗大德那个悟。悟后的风光是怎么来的嘛？你要走过那个因缘的道路嘛，对不对？教下直接是佛以及开悟大德的言说境界，对不对？所以戒教是要悟宗， 中门还是要叫你走过这个教下误入的次第，只不过是误后起修而已，修的还是教言之相的次第相，两个是必须搭配的。所以古来本具跟修德一直在战，本具要修德显，修德就是因为本具，所以修才可以得，如果不是本具，修怎么得，懂吗？所以本具跟修德这两件事情是可以个别安立的吗？为什么从古以来一定要只以为那个是性宗，这个是相宗呢？修德是教下，本具是宗门，宗门就比较高，教下就比较低吗？两个是互相光耀彼此的，是日月争辉的过程。你不要以为月亮它只是单纯的反射日光，月亮的慈悲是日光所不了，日光只管拼命的照，对不对？它哪管你受得了受不了。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慢慢循循善诱，让你悟入真实义，这才是了义之教。好，这是唯识的中见，唯识的中见是为了要对显跟遮防渔夫在这些正理上又起了不了义的正义之。所以我慢是很难破的哦，很难破的。好，那底下呢解释颂文，初级相无性，陈为圣人云，为依于此出偏离所执性而安立了相无性。所以我白板上的时候写了，有偏离所执，上面就已经定义了，是偏离所执。跟你讲，不是跟你讲有一个偏离所执，是偏离所执根本自性无所有，可是他怎么样，事已显现，对不对？所以偏离所执是跟你讲他无真实，可是有事已显现，对不对？所以中道的意思是什么？跟你讲他还是怎么无怎么有，把怎么无怎么有同时跟你说清楚。在世俗地的时候，遍计所执显现有，遍计所执的自性空却不见，对不对？那你只了世俗，不了圣义。等你证圣义的时候，你不能够就把遍计空当以为是真实，你不能把它自性无当以为是真实。如果你把遍计所知相的自性无跟他的圣义空之为实有的话，他还是落一个自性见。因为遍计所知就说两件事情，有相无体，体本空，相是有，所以他一定说有无两边。唯识所安立跟你讲的道理，就是一切相跟性的安立，相不离性，性也不离相，性相仍然是自跟境另外一重的假立分别而已。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怎么来了解相无性？他说：由此偏计所执的体相，毕竟非有，如空花故。如空花故，为什么空花来比喻偏计所执？偏计所执的能观有那个空花的体吗？没有。空花的体如果论其真实，它的体是虚空，可是虚空你不见，你只见虚空中的花相。那它的体是什么？体其实是你的病眼，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见到你的空花里面的病眼相？你又见不到，你根本没有见到空花相上的病眼，你也没有真实见到空花有空花的体，对不对？空花的体不见，空花上真实的相是病眼之相，你也不见，所以说体相非有。因为你能观的眼已经是病眼，所以病眼不能够自见病眼，只能够缘他相见空花，空花无所见非有，病眼真实你不见，所以也是非有，懂吗？可是等你知道原来空花是病眼所生，那么空花无有，可是却见相，病眼真实却不见相，所以你就如实了之，不见相并不是无，有见相并不是有，相而非相，非相而相，相而非相指的是空花，无相而相是指你的病眼。约世俗地来说，所以你翻来覆去，约世俗地说， 约瑟一地说，你都可以反反复复知道他怎么来说明那个道理。道理无非是在解释事跟理、性跟相、智跟境、能跟所，都不离这一念借耳的分别心。你只要知道分别非真实，那么你就于相离相，就见如来。所以不管你即空即假即中的天台三观、法界三观以及唯识的三见次，都在讲同样一个道理。个别的传承不同，所以用空花这个比喻来了遍地所知所闲了的相无性。从第二个颂开始呢，就是解释如何依这个三性来建立三无性的，也就是说依三性中的第一个遍地所知性来建立三无性中的相无性。因为这个遍地所知的体跟相毕竟非有，为什么呢？犹如病眼所见的空花，病眼是空花的体，空花是病眼的相。这个病眼的体你不见，所以你说你没有啊，没有啊，空花是有那个相啊，空花的相不是病眼啊。而你所见的空花，它的体其实是病眼，而你没有见到空花的实体，所以空花的实相你也不见，所以它也是非有。所以空花无体是真实，病眼不见而有，这是世俗地，却你不见。于是呢，两个原相而说相无性。真实的病眼你不见，无相的空花你却处处见，对不对？这就是体相非有的解释。如果你知道见相就见病眼，那么你也知道病眼是有的，病眼所见的空花是没有的。你如实无中之无，有中之有，那你就好好的在空花相上一直去治你的眼睛，治到不见空花为止，你就知道了病眼已经没有了，不是吗？这就是见缘起而不于相上迷执。佛法不管讲哪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悟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悟遍地执不容易啊。你能够回应遍地执，用很真实的态度去面对它，也是不容易的，都要很多时间来实验到底我的心要怎么安放才是中道。偏执于有边，偏执于无边都不真实，你怎么能够肯定这件事情而不落空？好，第二个他说次无自然性，自然者就是法尔，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一切万法之相没有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只是它的寿命相太长，长到你有限的时间不见到它的改变，于是呢，你以浮游的生命见须弥山的生命，你就看到须弥山是不生不灭的，对不对？你没有见到，你不过是用浮游朝生暮死的生命，无以见到须弥山剧烈的改变。而他刹那无助的生命，用浮游朝生暮死的生命是见不到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自然性并不是法相是不是常住，法相是不常住的，也不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或不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这些有无的自然性都不是本有的，这指的是外道即指诸法为无因无缘自然所生。三合大地先人而有，人是虚这个大地当中四大所变造而成的。我说如果人是由猿猴所变成的，那为什么有些猿猴现在还不是人呢？懂吗？我也是不同意演化论的。如果演化论有它的真实意，那么演化论本身，那么人如果是从猿猴所变化过来，那猿猴应该要一直变成人才对了吧？我只要想办法把猿猴养得久一点，长寿一点，它有一天会变成人的，可不可能啊？不是这样子的，进化论不是这样理解的。科学家总是着在那个相上，只有，而佛法跟你讲，猿猴自信不是人，人也没有人的自信，更不可能从猿猴的自信演变成人的自信。可是这个相是有轨迹可查的，于是没有猿猴变成人的事实，也没有人性具有猿猴自信的真实， 那么离开源头自信，也没有人的别有自信的真实，遍寻不着，可是却有这个相转变安立，这就是决定菩萨记要说的事实。悟了吗？没有悟。这就是次无自然性，自然无自然性的无性是无生意，一切法无生。无生不是有跟没有啊，无生也不是说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它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不是有个本来东西。我们经常讲法尔，法尔，法尔讲多了就好像有一个自然有，有个自然的本性。我们讲我们的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什么相？你为什么不说我本具渔夫之相？我无始以来都是渔夫之相，渔夫之相的时间占了我的时间比较多啊。你从来没有一天是佛过，你为什么说我本具佛佛性呢？那对你来讲，对凡夫来讲，它永远只是一句话而已嘛，一个道理而已，你还没有作证啊，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佛性在哪里显？在凡夫性遍寻不着，由这里显现。那既然我没有自信凡夫的事实，凡夫的自信非自然性，不是真实有，毕竟无生，那我何必等待凡夫灭尽才成佛呢？我为什么不就现在信我是佛呢？对不对？佛只是一个觉性而已，觉了什么？觉了凡夫无生，凡夫性毕竟无生，懂吗？能够真正深信解凡夫自性毕竟无生，就是觉，这个觉性全体就是佛。你随时随地你要有这个佛慢，你就可以深信解我众生都有佛性。起修是从这里起修的，你这个信解有多深刻，你的修行就会有多么猛力，对不对？否则就会退回去，人难嘛，人嘛，四人打鼓有时错嘛，对不对？犯了罪拜忏就好了嘛。你如果求生灭法，永远都不见真实，懂吗？你见了真实之后，造了罪需要拜忏，那是游戏规则要做的，可是你就知道了，我不必为自己拜忏，因为没有我的罪性可以拜啊。那些不了解要拜忏求清净的人，我要为众生拜忏，懂吗？所以一个修真实忏法的人，他要圆众生的罪性不了之故，为这个事情拜忏，让你开始慢慢的修集这个道量，让众生有一天跟你一样能够了知真实意。所以为了要肯定这个信位菩萨的真实意，于是你去修任何的法，任何的不是为了我开悟而修，不是为了我成佛而修，是为了众生能够成就佛道开悟觉性而修。所以你念念修行都是为了要证无我，不是我在坐禅，我在开悟，我在修道，我在断妄，我在证真。你永远不离开我，你怎么可以入波涅槃？不可能嘛，你永远带着我在修行，怎么可能证无我呢？所以一开始佛就跟你讲，不依止一切相，不依止一切性，所修的止观就叫做真如三昧。不依止是跟你讲，所依无自性，所依毕竟无生。你只要与所依镜像上通达毕竟无生，那个觉性当体就是佛心，就是真如，就是正智，也就是所证的真如。所以要讲自无自然性这件事情，他说啊，成为是论依次第二个依他起性上而安立了生无性。那么因为此依他起性有如幻化之事，一般乃托众缘和合才得生，并无如外道所妄执自然而生的自性。佛假说之为无性，不是这个依他起性全无。这个义贯呢不太容易懂，请看底下的白话。此为其次，一三自性当中第二个依他起性而建立的三无性中的生无性，也就是无生意啊。因为这个依他起性有如幻事，把幻事画下来，所以要误入依他起，要以幻事欲误入。知道幻事的依他起乃托众缘而生，故他并无如外道所妄执的无因无缘自然而生的自性，对不对？不是有一个别自性生，而只是原相的取向分别而已。因此佛假说无性括弧无自然生之性，所以一切的自性都是原生原灭， 除开原生原灭的假立自性之外，并没有别有自性可得。这个叫做依他无生，并非说连依他起的自性都无。依他起的自性是什么？因缘法性。因缘法性的取向分别是有的，所以这个无并不像兔脚兔龟毛兔脚那样子的无，而是由四大假立五蕴假立并没有假立出来的第六法第五大，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五蕴之外的第六个我蕴不可得，四大之外的我大也不可得，对不对？那个因缘相之外的那个自性毕竟无有，你就是把非我即我，那个非我的四大，非我的五蕴，这个相还是有的哦，对不对？这相还是有的哦，你就是心活生生把这个非我的相即为是我，那个相非我你把它认为是我，你认以为的我相上面有没有我？没有。那你有没有见到那个相其实是五蕴？没有。你在四大上有没有见到我？没有。可是你却把四大活生生当以为他就是我。那你有没有见到四大？你没有见到四大。你见到四大就不会见到有我。你就是不见四大你才见到有我。你就是不见五蕴所以你才会以为有我。如果你在念念心相上但见五蕴跟四大的假合生灭，你就不会只以为有我有法。所以啊，真实智慧只是反照菩提念念我。那这是密意说，闲了说什么？念念只有五蕴的生灭，而五蕴的自性也还是原相而已，对不对？也还是原相而已，毕竟没有我的自性生生灭灭，不是还要引申到其他的地方去，不是，非为其他。第三句话，后有远离前所知我法性，成为是论说，以最后第三个圆成实性呢，而安立了胜意无性。意思是什么呢？未及胜意有远离前遍计所知我法性故，假说为无性，非性全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最后依三性当中的第三个圆成实性而建立三无性中的胜意无性，这个是说圆成实本身就是胜意，这第一个意思。圆成实本身就是胜意，是法法如其原相说真实，懂吗？只有原相，没有原相加一的那个我跟法，懂吗？只有五蕴的假相生灭，没有五蕴之外的第六我蕴生灭，只有四大的假合为我体，并没有第五大的我大，别开四大之外有我的所依真实可得。所以只是要把你五蕴加一的那个一拿掉，那个加一拿掉，只是要把你四大加一的那个加一拿掉，四大非我，五蕴也不是我，对不对？非我之法我都无有了，哪来我所有我能见我所依我所知的法，懂吗？法的自性怎么破？无我故无法，因为法是我的所取，法是我的所缘，我都无有了，哪来我所依我所知的法相，更不要说法的自性，对不对？法相跟法性是由我性所取，是由我知所取，我都无自性，哪来我所取我所缘的所知境界？就是这样子，次第误入，把这个道理正见在一切时一切处，但见无我无法，不要在作用上另外去寻找一个有生生灭灭的我。先把这个正见建立起来，形成一种牢而安住在心头的一种正念，念住在道，自然就不会迷惑于我法二执的自性见。而并非说圆成时的自体性全无，因为圆成时的自体性是什么？圆成时的自体性就是你要在你自己假立的一他起相当中所施设的名言偏见执无有性上去安立圆成时。圆成时就只是 非我即我的原相，假说有生灭，不是我法性有生灭。由此果不理丘说为无性，是要无掉依他起外面除开原成时的真实之外的那个假立的片粒子，是要无掉这个，而不是要无掉通达无片粒子之后的那个原成时，不是要无掉这个东西。所以有所无也没有要无掉的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它也有有边也有无边，无是要无掉片粒子，而不是要无掉真实有的原成时，很麻烦吧。所以三性都显了三无性，三无性也不是说自性全无，也不是真的自性有。所以他说，也就是说此处所谓的无性，是指原成时自性当中无片剂之我法自性，是无掉这个性，而并非指圣意之性都没有。因为圣意之性就是这个道理嘛，就是依他起相当中的片剂之我法自性是没有的。这个道理是不是真实？这个道理是真实，这个道理的真实是有的。因为有这个真实，所以我们才观待假立说依他起相当的片剂我法自性是没有的。所以有无本来就是一定要观待的嘛，你怎么可以讲绝代有？绝代有是什么有？心不可知的有，发耳的有，不可说不可言虑的有。那个有说它是真实，那个真实不可以言说，不可以言虑，不可分别见，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圣意有，唯识偏偏说圣意无。你了解圣智不存的那个时候，如果连般若也可以不着，那才是真正的般若的个性。般若如果说我是般若，你们都是非法，那么这就是大我慢。般若就是要把自己的能取心啊，那个外面一直不断的驰骋在外扰扰攘攘昏昏昧昧的那个东西拿掉而已，不是要去强调有我有我，般若不会说有我。所以要把这个东西显现始终佛之密意，以凡愚不能解此深意故呢，故佛以密意言之。好，这个是陈观法师他的一贯解释齁，还是未尽其意。那么回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白板，白板我要特别讲的就是其中的几句话，我特别标上去的几句话就是相无性。相无性在一般的经典当中，尤其般若经当中最爱讲的就是什么？外不取相啊。那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当中也有讲这句话，说外不取相不是说外面没有相，外面的相是事性所显的，所以相不在外。所以你怎么用心去取相呢？相就是你的心，怎么还用你的心去另外取一个相干什么？对不对？但了心即相，不在心外再另取其相。知道相只是事性所显，这个是外不取相。如果你把外不取相的表面的文字看，哎呀，肯定外面有相，我的自性高贵，所以我才不屑跟你为伍，所以我才不取你的相。那心也有了，相也有了，不取的傲慢也有了，三轮不空叫做般若吗？今天要求呢，明明要跟你了我无法无作用也无，你却把我有法有中间的不取也有，你不就是不了真实吗？又着在妄上的妄上。所以这是经上，如果你了三心三无心的说法，你就不会把外不取相当以为外面有相，因为我知道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我才不屑与它为伍，对不对？呵斥它，远离它，逃离它，舍弃它。你舍什么？你怎么舍不了你这念心的原相的那个功能性，是不是？你活佛把没有那个幻有之相只以为有幻，那幻还来除幻，不就是梦中不觉梦之真实啊？梦不觉梦之非实，对不对？一定要等到梦觉之后再看梦，梦觉之后梦已经不在了， 何必你要再用梦心绝后再来飞梦中之境呢？梦中醒来之后的绝，哪有再需要花一个功夫去破梦中之境呢？能从梦中绝，就已经显了梦中尽非实，何来以决心破梦中之境非实？哪有不取的那个不取？你拿什么东西不取啊？所以不要在表象文字上另生异解，这就是密意言说的道理。可是当今呢，却把密意言说当以为是圣义地，于中自己生出自己的知见，这是麻烦事，不肯老老实实的次第建立正见。等你这个熟了以后，你一切时一切处就见这个道理啊，不用再去怎么样，不用再去作意，你一见就明白，明白就可以善用其心，掌握它的清净作用，这才是如来的功德，对不对？如果你舍弃一切善根，你只是守住一切法不生，而不还归一切法的如实相，你无所作为，那个体是什么？那个体是什么？你拥抱的真实，真实是什么？真实如果可以拥抱，真实如果必须要假借不做而显，那么石头也不做，无情也不做，这就是整个的问题所在。那么所谓的生无性讲什么？内不动心，因为心本来就不动，因为它的造性就像净体一样，因为净体不动，水面不动，所以水面才有办法现月，镜像才能够现实。如果镜像凹凹凸凸，所现象非实，水面破荡也没办法现月。所以呢，能造之性，能见一切相的镜，能现一切月的水，它的自性必然要还归不动，水才能够现月，镜才能够现象。所以能现象的造性，能显月的显性，都是水跟镜的实性，懂吗？只有这个真实作用显性的时候，相才会显。所以正当相显时，通达相无性的那一念心，毕竟都是无生本有的实相，对不对？只是心现出实相，水现出实相，镜现出实相的那个功能，当下全体就是如，不在其中分出所现的相，能造的性，性相是不能分的，性即是相，相也即是心。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其实就是唯识里面的三性，里面前二性所显了的三二无性。而于中止观明镜的那个真实心，就是第三个，但是通达妄情本空，真如本有。而这个活泼泼的心呢，心意识只要离了染的作用，它清净能觉的自信就是什么？发而自然，本具的佛性，本具的佛性。所以心的自信是一他起，佛的自信就是原生实，众生的自信就是片机子。而这三性不依不依，不即不离，所以经上才会说心佛众生善无差别。佛的圣是圣，众生的六凡都是一心分别而有十法界，而十法界正是什么？一真法界，法法皆实，原相而非我。你把这个道理搞通了，三藏十二部经所讲的道理，不就是三自性通通解释完了吗？你用三自性来解释所有一切的差别道理，你就不用去读三藏十二部经嘛，对不对？姑且用三心三无性来照了前程往事，毕竟通达实相，对不对？按住这个东西，调到你的心，烦恼不生，所以你就会体会到六祖坛经所谓的凡且永心，诺且定，那个东西繁华生处毕竟无生，那个诺且常在定，自信的绝照是真实有的，是本来具本具的功德力，不用在心外觅菩提啊。乱心自歇啊，歇就是菩提的功能，对不对？ 你越不去圆净身心，心就越不动，越不动就越显出外向的真实，越见真实，你就越不会再去攀缘去向，对不对？互相增上，这是善的循环，清净的作用。整个圣道就是慢慢慢慢这样子，事虚渐除，除到无所除，这个正见生出来的时候，哇哈，一句移情的脱落，就是五分别之现前的时候。所以礼拜天听完孟昌老和尚讲完经，我跟另外两位学长啊去喝咖啡，就听到那个学长在滔滔的讲怎么样振兴佛教，应该把佛教的很多的教研这个思想的严格都编辑成册。有句话我实在是说不出口，你再怎么样用文字去解释，还是要看读的人是谁，懂我意思吗？这个法本需不需要编？我跟你讲，代代都有大德在编。可是如果这个经论没有人教，自己读还是自生自相，对不对？不了其心，你去拿到一个无字天书，你也是不了真实。不是说书本无用论哈，我绝对不谈，因为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感在哪里？导引每一个学长能够真实回到教研上来，圆圣言量，训练你的比量之，去逼近你的现观智慧，这个次第还是需要慢慢去建立的。所以呢，读经的善巧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呢，我们人跟人彼此之间互相提携，唯有这些事情可以做。我这边配句呢，配句我心中的境界通通掏心挖肺讲光了，你们不悟还是不悟啊，对不对？我没办法让你明白，你也不会明白我的明白，永远都是你不明白我的明白，我也没办法讲我的明白给你明白，对不对？说到驴年也是这样子，他不是很悲哀吗？所以后来我那天就跟那学长讲，你继续做你认为要做的事情，我现在觉得戒定慧比较真实，对不对？怎么样安住在戒，生出不动不乱的心，能够一分一分明白我过去不明白的东西。至于什么时候成佛，交给三宝跟金刚护法，我现在不急了。以前蛮急的，现在不急了。不急还是很急，每天还是很用功啊，这就是我的名言，慢慢的急。你本来急不来，因为只有因缘成熟他才能够熟啊。还没有熟的时候，你怎么样想他熟也没有用。所以熟的时候你就自然成，不熟的时候你就只好自然安住。都只有这样子啊，啊！但是怎么不创造为缘才比较重要？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呢、啊，比较顾虑业障的问题。你怎么跟业障和平相处，这比较重要，对不对？去求真实，搞那个证件。我跟你讲啊，你怎么搞，都还是言说事哦，不是说不应该搞哈、啊，要，可是还是你的中见，见只要立。你就可以知道五明本是怎么来的。所以那天我们在开杠的时候，有一位学长就跟另外那个学长讲一件事情，他说余朝恩啊，就问法师说五明怎么来的，他说你这个奴隶儿子你怎么有这个权利配问这个问题，他立刻就发狂了。然后那个禅师说五明就是这样生的，知见立就见五明本，如果知见是由安立而生的，无明就是这样生的，本来没有，后来便有了，无中而有，有还会还无，这就是无生意，无生就是生生灭灭，而无自性生，无自性灭，我的共享啊，就是这个道理，缘是那个样子的，你印的那个缘，生那个心啊，就是有啊，那个有其实是没有的东西，对不对？那个就是你不了真实才会生嘛，你了了真实你还会随他玩弄吗？你是一直不断的咬住你的出发心，你的出发心就是要了真如吗？不是吗？不是要生出般若的明相应处吗？对不对？你但了言说无真实，何必因为他骂你 一句阴声文字你就起愤怒心呢？声音只是嗡嗡嗡，分别心却是真实有， 你们会你怎么会在嗡嗡嗡上升真实有？我以前就问我的高中老师说，如果电话只是一堆铁砂的撞击的声音，我怎么会听出我爱你？这怎么撞会撞出我爱你的声音呢？就是好玩啊，真的就是好玩。没有那个真实，可是却能够了他的意。心的作用就是这么奥秘，因为你去掉你不想听的，只取你要的。你今天取这样子，所以地藏经说啊，众生的心啊，自信无定。我们所生的心，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了不了这个东西，你了这个东西，自信全无，你就是通达真实。这个这么近边之处，我们每天抱着他睡觉的东西，你不把它当作是个真实所缘境界，好好的在这里当道场去修，你另走另寻真实，真正哦，头上安头啊，拿个皮尺量个头，做个帽子，然后再拿皮尺去量那个帽子有多大。你原来量的头有多大，去做帽子的那个尺寸，不就是头的尺寸了吗？对不对？用教研套在我们的所缘境上，再拿那个教研再去看真实，教研怎么会显真实？教研是标月值而已啊。但是这两件事情都要做，教下要有人去不断的随着时代的需要，编出我们今天文字上这么深刻的末法众生能够合适读的东西，这是需要的。可是谁来教？谁来带？谁来陪伴这些众生了其真实意？这个东西道风需要常相续，燃它的无尽灯，那是必要的，那是必要的。所以啊，我就用这张表啊跟各位来分享今天这段文。我们还有一段文在哪里呢？在623页，论文三的前四行。其实已经讲过了，可是呢，空花意、幻视意跟虚空意怎么误入，我们下礼拜来谈这个东西。那么至于624页论文四这段文，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圣义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但是我们会很快的再简单的复习之前的东西。好，那应该下一次我们就会把三无性这一篇圆满啊，圆满以后呢，我就会进到前面的那个相见二分啊，相见二分，那个地方再来好好的谈。好，今天就到此。